浊沙总被浪淘尽，阴霾必有散去时。大风起处云霄遁，再看天清正道明。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评论节目。
明慧评论，格雷欣法则与活体摘取器官。中国在2000年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不到100家，而到2005年，按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富的话说，光是能做肝移植的就有500多家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中华也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器官移植激活免疫抑制剂市场，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目前国内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约100亿元左右。有两个事实中共无法否认，一是爆发性增长的人体器官，二是提供不出这些器官的合法来源。在外界普遍认为大陆是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而2006年3月初，一个新的器官来源在海外被曝光出来。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历经2个月的独立调查后，发表了他们对有关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提出，法轮功学员很可能是除了死刑犯之外的另一个器官来源。事实上，爆发性增长的人体器官是来源于死囚犯，还是同时或者更多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迫害法轮功的大背景下，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会帮助我们得出更真实的结论。格雷欣法则是说，如果市场上有2种货币，一种良币和一种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为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就会退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在迫害法轮功中，遵循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为了劣币，中共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扣上扰乱秩序、反华势力、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的破坏。在遭受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请律师，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他们被随意开除公职、开除学校。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任何保障。一个最善良的群体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好人被假恶报的中共涂抹成了劣币，他们的生命变得一钱不值。但是一旦这些被宣传为一钱不值的生命身上的器官可以带来滚滚财源时，更残忍的悲剧就开始了。 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第一，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要求是无人收敛或家属拒绝收敛的，死刑罪犯自愿，死刑犯家属同意利用的，其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虽然中共实际上并不遵守这些规定，但总还是有一条成文在，弄不好就成了招惹麻烦的依据。第二，中共利用死囚犯的器官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一直是众矢之的，因此放手大干并不那么得力。第三，也有的被处决的罪犯的家属起诉当局盗取亲人的器官，已有过数起报道。也就是说，比起在迫害中生命一钱不值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作为良币的死囚犯的器官的成本要高得多。相反，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发现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就更方便和安全，更没有法律责任，更容易下手，而且是活体。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于器官的质量和热缺血时间。中共的刽子手们发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格雷欣法则的劣币驱逐良币就这样起作用了，而且劣币比起良币还有更高的市面价值。对死囚犯鲜有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就这样在中共灭绝性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生在了大量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加拿大的调查报告中提及，在海外调查员与大陆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夫们并不太忌讳提到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杀死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不是犯罪，而是从本来一钱不值的阶级敌人身上变废为宝。事实上，死囚犯人数的多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同有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我们相信死刑犯仍然是器官来源之一，但是中共却在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更好的替代来源，很可能已经成为了这几年中国器官市场上格雷欣法则的主要牺牲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